每年六七月是毕业季，也是聚会季。看到当年不如你，现在却更成功的同学，你会怎么想呢？有时，我们先将事物进行胜俗二分，以貌似属灵的逻辑碾压世上的一切，转移心中的嫉妒与不满。然后像阿 Q 一样，愤愤不平地说，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，他们的心总有一天要被愁苦刺透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各位听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当信仰遭遇精神胜利法》，作者刘超。我们用各种宗教仪式编制了一个信仰空壳，以属灵精神胜利法应对挑战，结果不过是自欺欺人，其内核是对人、对神的仇恨和怨念。每年的六七月是毕业季，也是聚会季。同学毕业数年之后，各自成家立业，难得聚会，总免不了喝酒、唱歌、逛校园、吹牛、扯淡、秀成功。推杯换盏间，异性常常擦出暧昧火花。当年的李雷和韩梅梅复又频送秋波，暗流涌动，而同性则在相互比较中隐隐带出火药味，比收入，比职位，比家庭，比孩子。一旦发现当年那个貌不惊人、庸庸碌碌的小子毕业后竟然凭着趋炎附势攀上高位，飞黄腾达，得享各种资源，而那些自视甚高的优等生们嘴上说着溢美之词，内心却对那小子连同这个不公的社会一起产生难以名状的恨意。若这群优等生中恰好有一个基督徒，那么他很可能因此迁怒于上帝。正如圣经中诗篇第73篇所言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。训练有素的基督徒当然不敢公然向上帝发怨言，于是乎他找到另一种特别的方法自我安慰，转移恨意。他会想，那小子无论拥有多少世上的荣华富贵，可是他没有信主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原来自己是注定要进天堂的，那个同学却注定要进地狱。有一天，在天堂的自己会像乞丐拉撒路一样躺在上帝的怀中，俯瞰在地狱中饱受折磨的财主。想到这儿，优等生基督徒的心中无比骄傲与满足，仿佛耳边已然响起那小子痛苦的哀嚎，欢欢喜喜回家去了。这个基督徒或许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我们身边的某某。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在面临现实困境与挫折时，常会不自觉地以属灵的成功战胜属世的成功，用貌似属灵的逻辑转移心中的骄傲与仇恨。我们先粗暴地将一切事物进行胜俗二分，然后 便以基督门徒的身份与貌似属灵的追求碾压世上的一切。此种心态对年轻弟兄姊妹的影响非常广，对教会的伤害亦不容小觑。例如，在教会的基督徒中，有学生想要考研或考博，但却疏于复习，以教会服事推脱自己在学习中当尽的努力，最后失败而归。他安慰自己的理由便是，上帝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未来的道路，我不要像世人一样绞尽脑汁为明天筹划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拼命。世人辛苦追求成功，有一天内心一定会被愁苦刺透。表面上，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带给基督徒莫大的安慰，常常被认为是属天的平安。无论工作多么不顺，无论家庭多么不幸，无论学业多么糟糕，无论人际关系多么冷漠，都不能撼动他们内在的平安。我已经抓住了神的应许，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世人努力的一切最终都是虚空。只要我信主了，就比一切没有信主而努力拼搏功成名就的人们成功。仔细分析这种思维方式，会发现它与鲁迅先生的小说《阿 Q 正传》中的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相差无几，我们姑且称之为属灵的精神胜利法。阿 Q 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愚昧落后的农村小镇魏庄，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，饱受欺凌与侮辱。他心中充满仇恨又无力反抗，但精神上却常处优胜。他常常夸耀过去，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其实，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些茫然，又常常比附将来，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。其实，他连老婆都还没有。他忌讳自己头上的赖疮疤，又认为别人还不配，被别人打败了，心里想，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。阿 Q 进了几回城，一方面他很鄙薄城里人，认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，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，凡是不符合魏庄生活习惯的，在他看来都是异端。一方面他又觉得魏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，连城里的煎鱼和沙头都没见过。阿 Q 是可怜的，他保不住自己做人的最后尊严，只能立足虚假，一次次自我安慰。阿 Q 也是可怕的，他懦弱的心中充满怨念，只等着一次轰轰烈烈的爆发。一天，革命的消息传到了魏庄，阿 Q 欢呼雀跃，报复的机会终于来到。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是由三分骄傲、三分自我安慰，加上四分怨念组成。类似的，基督徒属灵的精神胜利法则由三分骄傲、三分曲解圣经，加上四分仇恨组成。首先，属灵精神胜利法的骄傲自义，一部分表现在对未信主的世人的态度上。面对那些还未信主的世人，哪怕是师长、是上级，他全不放在眼里。他想，末世的时候，我比你们强得多了。在属灵的骄傲自义中，他们严守信与不信的界限，以信主来怜悯不信的。哪怕生活走到穷途末路，仍然会以一种俯视的眼光审视不信主的庸庸大众。当传福音遇到挫折、遇到拒绝，照例报以一声叹息做总结：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， 然后投给玩梗雍仲一个蔑视的眼神，像个骄傲的将军一样得胜地走开。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表现在与自己属灵习惯不同的信徒身上，例如教会敬拜前没有唱主在圣殿中，他觉得不属灵；聚会前没有背诵使徒信经，他觉得不属灵；祷告会大家没有跪下，他觉得不属灵。在一种貌似谦和的语气中，他向教会提出各种意见，心里想的也许正是，然而某某教会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，连属灵的传统都不遵循。其次，属灵精神胜利法中三分的曲解圣经相对不易察觉，它并非明目张胆歪曲经文原意，而常常是不小心漏掉一些教导，以偏概全。例如诗篇73篇便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。首先，诗人用十几节述说了对恶人亨通的愤恨与不理解，甚至发出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的呼号。然后诗人开始思想恶人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如果诗人的呐喊到此结束，则标准的属灵精神胜利就完成了。然而在最后六节，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诗人一改之前自以为意向神质问的姿态，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与上帝的伟大慈爱，他看到的是上帝搀着他的右手，常与他同在的美丽画面。在神的怜悯与恩典中，他由自义转为谦卑悔改，进而对上帝由衷的感恩与赞美。彼时诗人的满足不再是自我安慰的无奈之举，更不是发完牢骚后的畅快淋漓，而是完全降服于神的恩典中，以神为乐的喜悦与满足。信仰对于诗人来说，再也不是如所谓的精神鸦片，而是谦卑悔改之后对救恩的确信与感恩。而属灵精神胜利法中的嫉妒与仇恨，如同阿 Q 精神胜利法中的怨念一般，是隐藏最深的部分。回到本文开篇同学毕业聚会的经历中，如果有一天在赚取了足够名利之后，那位趋炎附势能力平平的同学信主了，那位基督徒同学会如何反应？替他高兴，为他祝福吗？很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却是：第一，以属灵前辈的高姿态俯视他；第二，内心充满愤怒与怨恨，恨不得上帝收回救恩，像极了浪子回头的故事中大儿子所发的怨恨。圣经中法利赛人面对耶稣采取的是第一种态度，把耶稣看为没文化的乡下人；约拿面对敌国尼尼微人的悔改则产生了第二种态度，大大不悦且甚发怒。可见属灵精神胜利法不仅会制造人对上帝信心坚定的假象，也会堵塞福音的路径，破坏教会的合一。在神与人之间用仇恨与嫉妒砌起了另外一堵高墙，那么如何识别和战胜这种属灵精神胜利法呢？属灵精神胜利法天然排斥对罪深刻的认识与悔改，存心谦卑 直面自己的罪，则不太容易进入高尚道德的幻境。因此，破除属灵精神胜利法，必须首先经历我心里发酸、肺腑被刺的痛苦悔改，并非经历悔罪就能立即摆脱之前的酗酒、贪财、好色、嗜赌、粗暴、说谎等生命幽暗。因此，基督的复活对信徒就相当重要。复活是救恩的完成，复活成就了基督活泼同在的应许。我们常与基督同在，基督搀着我们的右手，以荣耀的应许做日常的勉励。我们在靠着圣灵不断与罪征战中，才能一步一步走向真实的圣洁。属灵精神胜利法以曲解圣经为基础，以骄傲自义为表象，内核则是对人对神的怨念仇恨。有怨念，有不满，说明我们羡慕这个世界，更说明我们内心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欲望缺口。我们用各种宗教仪式编制了一个信仰空壳，以属灵精神胜利法应对挑战，结果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圣经中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常常、不住、凡事作为经文的重要定语，已经说明神的日常的真实的介入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。只有信仰真实活化到日常生活，则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才能成为信仰生活的真实写照与最宝贵之处。基督徒所追求的胜利，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的胜利，是重生得救之后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胜利，是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的胜利，是我们每天吃着灵粮，喝着活水，不饥不渴，不卑不亢，满怀感恩，满怀喜乐的胜利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您。